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俄罗斯表示已退出黑海粮食协议，该协议将在当日午夜到期。就是之前几个钟头，俄方称乌克兰再次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不过俄方表示退出协议与大桥遇袭无关。黑海粮食协议是由联合国与土耳其去年七月划船达成的，目的是让被俄乌战争封锁的乌克兰谷物安全出口，缓解全球粮食危机。俄罗斯官媒礼拜一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黑海协议今日不再有效，正如俄罗斯联邦总统此前所说，最后期限是7月17号。俄罗斯过去就曾经威胁退出协议，声称俄国改善谷物和肥料出口的要求都未达成，而且运往贫穷国家的谷物不足。普京上个礼拜亦表示，协议中与俄罗斯有关的部分尚未落实，因此他考虑让俄罗斯暂停参与，一旦条件得到满足，俄罗斯将重返协议。日前持续不断的热浪天气席卷全球，欧洲啱送走地狱犬热浪，又迎来名为卡戎的新反气旋。气象学家警告，这个礼拜南欧气温将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48.8 摄氏度。意大利已经向16个城市发布炎热天气红色警报。希腊一度关闭了雅典卫城，以保护游客免受酷热影响。另据欧盟监测部门称，因为土地极度干旱，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火灾警告之下。中国亦遭遇了罕见高温，今年前六个月中国遇到有纪录以来最多的高温天气日，当日温度超过35摄氏度。上个礼拜日，新疆三宝乡地区创下全国最高气温纪录，达到 52.2 摄氏度。在美国，上个礼拜日亦有多个地区打破纪录，其中加州死亡谷达到 53.3 摄氏度。在高温助长下，加州河滨县、亚利桑那州、俄勒冈州罗格河西斯休国家森林公园都发生大火。美国林务局表示，火势在未来几日内将会持续恶化。这个礼拜一和礼拜二，由20个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 G20 峰会在印度召开。美国财长耶伦在会前表示，尽管美国打算进一步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但现在取消美国对华关税仲为时过早。彭博社报道，耶伦上个礼拜日在印度表示，美国即将完成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四年期审查。他在最近的访华期间讨论了这个问题。耶伦说，征收关税是因为我们关切中方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对这些行为表示关切，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这个是我们可以取得进展的一个领域，但我想说，至少在目前，将其用作缓和美中紧张局势的工具中为时过早。耶伦仲表示，美国可能会实施一项限制对华投资的新命令，但将主要集中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不会是广泛影响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广泛控制。上个礼拜六，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了2024年总统候选人在今年第二季度的筹款，其中拜登以现任总统的优势，筹款金额超过所有共和党候选人的总额，达到$7,200,000。前总统川普继续保持小额捐款的优势地位，筹款超过$3,500,000。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依赖于高额捐助者筹到$20,000。小額捐款亦就是$200以下的捐款，川普籌到的小額捐款達到$1,460,000，表明他繼續得到草根階層的支持。同時，前副總統彭斯和其他共和黨候選人都陷入困境，彭斯第二季度籌集的資金不到$1,200,000，使他可能無資格參加共和黨首次電視辯論。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规定，参加总统辩论的候选人除了要达到1%的民调支持率，还必须在20个州和地区拥有至少40,000名单独的捐赠者。 礼拜一，中共当局公布数据，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3%， 明显低过预期。此外，六月份中国青年失业率是 21.3%， 再次创下新纪录。路透社报道，澳洲联邦银行经济学家洪恩表示，数据表明中国后疫情时代的繁荣显然已经结束。数据显示，在六月份中国零售额增长 3.1%， 较五月份 12.7% 的增幅大幅放缓。六月工业产出增速从五月份的 3.5% 加快至 4.4%， 但需求仍然低迷。目前外界的焦点都集中在这个月稍后将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届时中共高层可能会制定今年剩余时间的政策路线。路透社指出，多数分析师表示，出于对债务风险不断增加的优势，决策者可能会采取温和的支持性措施，而非采取激进的刺激政策。礼拜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声称，俄罗斯拥有足够的集束炸弹库存，并威胁说，如果乌克兰在战争中使用这些弹药，俄罗斯将采取对等行动。普京在采访中还声称，目前俄罗斯没有对乌克兰使用过集束炸弹，但证据显示情况并非这样。今年三月，联合国收到报告，称俄罗斯军队在人口密集地区至少24次使用了集束弹药。美国 CNN 去年的一项调查亦发现，在战争刚开始的几日中，俄罗斯向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发射了11枚集束火箭弹。五个大楼上个礼拜四证实，美国支援的集束炸弹已经运抵乌克兰。一名乌克兰高级军事官员告诉 CNN， 这些弹药尚未使用。美国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称，乌克兰作出了书面保证，不会在城市地区使用这种可能对平民造成威胁的弹药。礼拜日，英国正式签署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协定 CPTPP， 成为2018年该协定成立以来第一个加入的新国家。这个将是英国自脱欧以来签署的最大贸易协议。英国商贸和贸易大臣巴德诺克在签字仪式上表示，该协议对英国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为超过5亿人口的市场和更广泛地区提供了贸易机会。根据伦敦2021年4月的评估，该协议预计将在15年内为英国经济带来18亿英镑的边际收益，即 0.08%。 中共早在2021年9月就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但这一申请并未受到欢迎。 CPTPP 当时的轮值国日本回应说，有必要验证北京是否能够达到 CPTPP 要求的高标准，尤其是在环境和劳动力方面。目前正在纽西兰参加 CPTPP 会议的澳洲助理贸易部长艾尔斯亦表示，目前中共的申请还未提到议程上。礼拜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在即将出台的国防授权法案中，他将推动纳入一项两党修正案，用来制裁中国参与生产合成鸦片类药物芬太尼的行为。美国当局称，芬太尼是造成数万名美国人用药过量死亡的罪魁祸首。舒默指出，中共需为中国生产了大量芬太尼负责。他说，中国实验室多年来一直在制造致命的芬太尼配方，并将它自由运往美国和其他地方，造成数万人死亡，而中共政府一直是拖延，不采取真正的行动来解决这场危机。舒默表示，这项由两党共同支持的修正案将授权白宫宣布芬太尼贩运为国家紧急状态，执法部门将可以没收贩毒者的资金，并对涉及芬太尼的犯罪组织实施制裁。该法案将在这个礼拜提交审议。礼拜一，台湾外交部宣布，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将担任特使，在8月率团出席巴拉圭共和国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 呢次出访南美将会依照惯例从美国过境，呢一消息引发北京不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话，中方已经就赖清德过境事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彭博社报道，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赖清德的过境不会打破先例，并且会是低调私下和非官方的。另据 Political 报道，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警告北京，不应该以赖副总统的任何过境为借口进行明目张胆的胁迫或其他挑衅活动，而且过境事件亦不应该成为干涉台湾选举的借口。赖清德的访问可能引发中共报复。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在今年四月访问友邦，在美国过境时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中共随后对台湾及其周边海域关键目标实施无意打击。日前，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令人失望，各大银行下调了对于今年的预测。礼拜一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失去动力，六月份消费者支出增长明显减弱，房地产投资萎缩。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花旗集团等银行纷纷将今年的中国 GDP 增长预期下调至 5%， 大华银行、海投宏观和发兴银行亦下调了预测。彭博社报道，花旗集团经济学家认为，新的预测考虑到中共政府未来几个月更加现实的政策支持。尽管这个月稍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提供相关政策思路，但存在政策可能落后于曲线或低于预期的风险。路透社报道，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表示，市场对中国增长前景的怀疑情绪正在升温，预计北京不会加大刺激措施，但可能出台一些支持性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仍然无法扭转局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